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九章，这一章的一个主题就是百姓的悖逆。那这个悖逆呢，并不是在讲现在在发生的事，就是当时摩西说这个话的发生的事。摩西在回顾上一代以色列人，因为这是摩西第二篇演讲的一个延续，从第八章开始讲到神苦练他们，是为了要他们终究降服。然后呢，第九章就讲人了。如果前面呢我们还能看见神的要求，看见神的目的，神的爱的本性，在第九章呢就开始看见人的本相到底是什么，以及之后神对人的本相，犯罪的本相，他的回应是怎么样的。所以首先呢，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点呢，就是神指出来百姓是怎么样的一个本相。因为这个时候讲的百姓就指着新一代以色列人，因为前一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都已经死了。但是呢回顾的呢的确是历史的事。所以这告诉我们呢听众呢其实是在听前面的事，这就跟我们今天读圣经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等会我们一起来看啊，就是看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但是在当时摩西讲的时候呢，这个话是比较重的啊。我们今天看来呢，貌似有一点难接受的。他是怎么说的呢？第九章的五节啊是比较典型的。他说：“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这个是非常就像撞击一样的声音啊，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每一个进到主里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状态。我们常会觉得好像我还是有一点价值的，我里面还是比别人更正直一点，所以我能够得救，我能够选择主。这个是呢还是挺误解的。我们可以看一段的经文啊，因为在这里呢，摩西讲了两次啊，还有一次也是在，应该是在第七节啊，第六节，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地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这个话呢，就等于因为新的一代在听啊，就等于把老的一代的总结完了，就告诉新的一代人，你们也还是这样的，所以你们祖宗是这样，你们也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也是这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十一章啊。其实这样的一个原则呢，神并不单单在旧约有说。我们来看罗马书的十一章，新约保罗是怎么讲的。十一章的二十节我们从十七节开始看。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是在讲什么？是在讲旧约的犹太人因着他们的拒绝那他们离弃神，神把这救恩给了外邦人，就是给了我们。然后呢，他们是原来的枝子，我们是野橄榄。那十九节，你若说那枝子，也就是犹太人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这就是骄傲了。二十节，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啊！这就是神在这么样的一个教导里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这个教导跟我们刚才读的旧约申命记九章的这个原则是一模一样的。二十一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人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所以这个是在讲我们新约的孩子们，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挺配得的实际上呢，我们的本性呢跟犹太人是一样的，或者说更糟糕。我们本是亚当犯罪本性在我们里面一样做主的这么一群人我们也是悖逆神的 而且呢，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得着神的祝福呢？是从我们顺服开始的。而顺服的起点呢，是认识到我们本是不顺服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道理，就是呢，我总是觉得我还多少有一点价值，但实际上呢，我要认识到我毫无价值才是我真正有价值的开始。我认识到里面我毫无良善才是我真正良善和正直的开始。我认识到我是一个彻底败坏的罪人才是我称义的开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圣经道理啊，神为什么常把我们放在谦卑信他的地步呢？就是我若不死呢，是没有办法重生的啊。这个死就是我真知道自己里面全无良善，我的义在神眼里就如肮脏的抹布啊。我们今天新约得救的孩子，不过就是野橄榄而已。神的严厉和恩慈，永远都是对那悖逆的是严厉的，对信他的是恩慈的。那我们首先要看见我们本是悖逆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申命记的九章，这里呢，其实摩西一开始，这是九章的一个主旨啊，他就告诉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你们也还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例子啊讲到整个完全，讲到他怎么样两次四十天之久啊，匍匐在神面前为以色列人代求第二次神一样的赦免他们，也一样的不是因为人的义看摩西代求的角度和这个神的赦免的角度都让我们看见摩西代求的角度是说什么？26节，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你用大能从埃及救出来的，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和罪过。所以这是在讲是神的信实不是我们的信实是因为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的义。我们今天看见的地上神给我们的一点点的恩典呢，都是因为神在守约施慈爱，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即便我们得救，我们做的事也不过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这是新约非常清楚的记述这一点是我们非常非常要认知的。就是我本来是悖逆的，就我但凡呢，我肉体掌权的时候呢，我就是面目可憎的。我若在基督里做一点什么呢？那是因为我肉体死了，基督显出来了，是主在做，是主的灵在我里面做。所以两样我们看见，其实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后面那样，我不过是个仆人，我不过是我成功的，我让主在我里面掌权了，我死了，那他显明他的良善。圣灵显明他的能力，那也不是我的功劳。那前面那个，如果我肉体掌权，那干脆我就是应该被击打、被管教的。神就应该让我在最终早点醒过来。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应该清楚的知道，我们一切蒙福的起点是真知道自己的境况如何。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第一个点。我们第二个点就是，当摩西这一篇的教导完之后呢，若是我们正常啊，我在悖逆的心里呢，我会怎么反应呢？我会非常生气。为什么那一代啊，新一代进迦南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是蒙福的？他们的蒙福真的不在于神就把祝福多给他们，不给前一代人。他们的蒙福是在于他们认可摩西说的话，他们没有反驳，他们没有打断摩西，他们在那安静的听。就像约翰福音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说完那番话，尼哥底母没有作声。耶稣说他，你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吗？你怎么不明白呢？尼哥底母就没有再作声。尼哥底母知道他不懂，耶稣那时候不过30岁，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几十岁的老先生、老教师了。耶稣说，你怎么不明白呢？那他就是不明白。 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我们若没有这样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是没有办法得着主的。那我们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就会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使徒行传七章，那是非常经典的例子。使徒行传七章，斯提凡那篇著名的道啊，讲的逻辑、讲的事情、讲的方法，和生命记九章是非常类似的啊。弟兄姊妹可以回去再读一下新约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七章，大家可以看一下，斯提凡讲的方式也是一样，也是在回顾啊，以色列人当时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悖逆的，甚至抬着这理番神的心啊，七章的四十三节啊，抬着摩洛的帐篷和理番神的心进到旷野去，这就抬着偶像进到旷野去的。然后五十一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把那义者卖了杀了，就是耶稣了。所以这个讲的全是事实啊，就像摩西讲的全是事实啊。摩西在讲什么？你们怎么样悖逆？最后他把那块石板砸碎了，要把拜的金牛犊磨成粉让他们吃，全是事实。但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安静在听；这一代以色列人呢，在第七章的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最后把斯提凡杀了。这就为什么在公元七十年，最终的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来了，耶路撒冷被毁了。因为我们里面悖逆的心，若不承认我是悖逆的，就没救了。盼望我们真的谦卑受教，从这一点开始说，主啊，我本是悖逆的，我本是全无良善的。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在讲道的时候，别人说他不好啊，指责他，他说你说的很对，其实我呢比你说的更坏几十倍，因为你看见的是我外面的坏，我里面的坏只有我自己知道。所以我们真明白主，是从明白我是悖逆的开始，也求主真的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和亮光，让我们真知道承认自己没有价值，才是我们真正价值得着的开始。哈利路亚。